大家好。
欢迎来到亲密关系读书会第三期。今天主要是一个闲聊的过程，因为今天我想和大家谈的内容比较多，比较杂，可能很难有一个明确的主题。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首先，这本书在每一章的最后会有一些实操的指导和每一章内容的总结。那么在第三章的最后，他就提到了我们如何在亲密关系中进行情绪处理。我们要知道，衡量一个人处理情绪成熟的程度有一个指标，就是我们将负性情绪进行自我消化，还是发泄在其他人的身上。如果进行自我消化，说明我们是对自己的情绪负责的，而发泄到其他人身上，就说明我们需要其他人对我们的情绪负责。但是，向亲密关系中的对方发泄自己的情绪，只会让对方产生罪恶感，逼着他们为我们的情绪负责，这样我们的快乐就是他们的责任。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扭曲的亲密关系的模式，它会侵蚀到原本健康的关系。那么，这本书就介绍一些我们自我进行消化负面情绪的方法。首先，第一种方式，作者说，找出你身体哪些部位与你的情绪相对应。通常，愤怒的感觉会在脊背、下巴和肩膀造成反应；悲伤的感觉呢，在胸腔和喉咙，或有时在眼睛后方造成反应；恐惧的感觉反应则往往在消化器官。不过，这只是一般性的原则，对情绪有反应的身体部位会因人而异。一旦你找到了感觉情绪的身体部位，就把你的呼吸导向那个部位，你的吸气必须深到足够撑满你的身体，吸气要均匀，不间断，不是吸气或呼气之后就停下来，不断向感觉吸进空气，并接受自己的感觉。如果排斥自己的感觉，你只会让它的负面影响更加壮大，而对你的身心造成更大的伤害。如果你能平静地往感觉吸入空气，只要1分钟，你就会发现感觉已经开始改变了。如此集中精神，呼吸6分钟以后，你的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有时不一定是6分钟，需要多久才能完成这个过程，你就呼吸多久。这是我念的这本书里面的两段话。就是介绍向感觉吸入空气这个控制情绪的方法。如果大家在 Know 冥想平台练习正念的话，可能对身体觉察的练习也比较熟悉。其实我自己感觉，这个练习它的精髓在于，把我们摸不着的情绪具象化，具象到身体的感受上。有时我们往往忽视身体的感受。比如说，不知道你现在腰部或者肩部是不是有些难受，你可以停下来去留意一下。这些身体感受往往被我们所忽视，但是它们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在强烈的情绪下，你就可以把自己的情绪具象到身体的感受上，这样通过呼吸逐渐放松身体的感受，相应的情绪就可以得到缓解。这本书还提到一些其他的处理情绪状态的方法，但是它们的本质基本上都是将情绪具象化出来。比如说，去想象这些情绪的颜色，想象这些情绪它们长什么样子，想象它们有什么样的声音，想象它们的触觉是什么。这样就帮助我们可以一方面和这些情绪共处，一方面又不被这些情绪束缚住，它们变成一个可以具象、可以被我们所看到的形象。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练习是，想象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容器，让我们的痛苦情绪充满整个容器。想象我们的身体可以一直扩张，直到把所有的痛苦都装进去为止。然后，让我们用心中的关爱和温暖，散发出温暖的治疗之光，在体验感受或情绪的同时，试着让我们用无私、无条件的爱去照耀我们的痛苦，用开放的心 去接受这些结果。这个练习呢，其实也是把接纳的过程一步一步的拆解，让我们去学会接纳自己当下的情绪，甚至我们可以对这些负面情绪说："谢谢你们来照看我。"接下来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关于这本书里所提到的爱的力量。爱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它可以化解很多冲突。不论我们对亲密关系中的恋人、朋友或者亲人，都可以用爱和尊重去尝试包容对方。比如说，书中提到这样一段例子，在作者和妻子吵架之后，作者扪心自问，假设他和妻子现在不是在争吵，而是感情很融洽的话，心情会是什么样？然后他灵光一现，想到他可以为妻子做些事情。他的妻子曾经告诉他说，他很爱吃某一道菜，所以作者马上就进厨房去准备。当他在做菜并专注付出的时候，他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他想，如果现在他和妻子是互相深爱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他说，他感到心中一阵温暖，头脑也变得清楚很多。接着他又问自己，如果他把妻子当作心爱的人，会怎么看他？在他心里，他看到一位既美丽又有智慧的妻子与朋友。于是，他在心里空出一些空间，让这些充满爱的感觉得以成长。很快，他与妻子之间的紧张情形便冰消瓦解，他们变得更亲近，共进了一顿很棒的晚餐。在1小时之前，这些看起来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作者他愿意想象自己已经置身于爱之中。所以他说，他得到了灵魂的帮助，解决了这次争执。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我看的《心灵奇旅》里面关于海洋与水的寓言。有一只小鱼游到了一只大鱼旁边，它问大鱼："我想去海那里，我要怎么过去？"大鱼跟它说："你现在就是在海里呀。"小鱼说："这只是水，我要去海里。"这个寓言让我去反思，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可能已经非常美好，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想要更多。就像作者的这个例子中，他想要自己和妻子完全不吵架，但当他从自己拥有什么的角度来看待自己和妻子的关系的时候，他看到一位非常让他满意的妻子。他看到自己有爱妻子的力量。当我们看到自己所拥有的资源的时候，就不会因为我们所无法得到的东西而愤愤不平。所以说，可能更多的关注自己当下已经拥有什么，去发掘当下的幸福，就像那个小鱼一样，像看待海一样看待自己周边的水，可能就是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吧。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对这本书的读书会做一个总结了。可以看到，这本书它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我们如何去处理和亲密关系中的对方，我们如何处理和他们的关系，它更多的是我们如何处理和自己的关系，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如何处理自己和过去的关系。那么，如果对这本书做一个总结，首先，我认为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会对当下发生的事情做一些因果关系的条件反射。这些因果关系的条件反射，在心理学中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就是认知图式。认知图式就是我们关于过去的事情发展出的一些特定的解释事情的方法。这个认知图式可能是不具有适应性的，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把事情往坏的那一方面解释。那么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比如说，如果我们的伴侣或者亲密的朋友，他们没有满足我们的期待，有可能我们负性的认知图式就会推导出他们不重视我。这本书就告诉我们，我们有能力去觉察这些负性的认知图式，然后通过一些情绪调节的方法去处理这些图式相关的负性情绪。 为什么这个情绪也是单独需要拿出来处理的部分呢？除了上次我们说的压抑和回避可能会让这个情绪状态适得其反，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某一次在特定的场景中陷入到情绪状态中，那么下一次出现相同的情景，也很有可能使我们产生相同的情绪唤起。周而复始，这种特定的情景就和这种强烈的情绪唤起，它们之间产生了一种联系，在心理学上就称之为条件反射。所以，可能很小的一件事情，就可能引起很强烈的情绪，这个也是抑郁复发的一个重要的机制。我们知道这一点对我们有什么用呢？有的时候，在特定情景下产生的情绪，可能并不是由于当时那个情景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多么具有威胁性，而是这个情景刚好让我们想起了过去一些不愉快的经历，而过去那些不愉快的经历是和过去强烈的负面情绪相关联的，而过去的创伤可能在记忆中被不断放大，到现在看来可能有些难以承受。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接纳或者呼吸练习的方式去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对于这些负性的认知图示，我们可以使用 CBT 的理念来进行干预，也就是说，在我们觉察到自己产生这些负性认知的时候，尝试让自己停下来。然后问自己几个问题，大概就是这些情绪、这些想法是理性的吗？有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是对的？就是通过这种自我验证的方式来告诉自己，我们当下的想法可能是不正确的、不理性的，这也就给我们修正这些想法的空间。最后，我想用《爱的艺术》中的一段话来作为这本书读书会的总结。爱情只能产生于这样两个人之间，这两个人都从他们生存的圈子里跳出来，并互相结合，同时他们每个人又能脱离自我中心去体验自己。只有这种中心体验才是人的现实，才是生活，才是爱情的基础。这样体验到的爱情是不断的挑战，这种爱情不是避风港，而是一种共同的努力、成长和劳动。如果两个人能从自己的生命的本质出发，体验到通过与自己的一致与对方结成一体，而不是逃离自我，那么在这样的基本事实面前，就连和谐、冲突、欢乐和悲伤这样的东西也就只能退居第二位了。爱情的存在只有一个证明，那就是双方联系的深度和每个所爱之人身上的活力和生命力。这也是我们所能看到的爱情的唯一成果。我选择这段话作为总结，不仅因为它提到健康的亲密关系是建立在两个人都是情绪独立的个体之上，以及亲密关系它是一种共同努力和成长的过程，并且亲密关系中那些冲突、那些快乐，这些都是非常奇妙的人生体验。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不成熟的爱是因为我需要你，所以我爱你；而成熟的爱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需要你。如果你感觉到本次音频有趣有用的话，欢迎分享给你亲密关系的对方。如果你听完这些音频，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欢迎买来细读。期待我们在下一次读书会中见面，谢谢大家。